很高兴今天能够第二次有机会要跟大家来谈一谈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科学与信仰的问题。那么关于科学与信仰，我想这是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换句话说，今天在谈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或者成见或者困扰在我们当中。那今天我愿意借着几个方面的讨论，跟大家来思想一下，到底科学跟基督教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想今天我会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提到说科学的进展，很多人说它是一个妨碍科学是宗教的发展，宗教跟科学的两个是势不两立的。对不起。
这个的意思是说，很多人认为科学的发展慢慢的把很多这个自然界的神秘的外衣慢慢一层层的剥掉。以前很多人不太了解自然界的现象，所以就以为有一个神。那么知道中国人最喜欢这个封神，中国人是喜欢封神榜，所以刘教授刚才也提到了，中国人会把很多人供到庙里面去，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幽默感。我们只要把稍微好一点的、突出一点的，就把它送到庙里去，你知道？所以他是非凡人，他们是神。那剩下的就跟我们一样是压压屋的这种人，对。那么，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在台湾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听说过有一些庙宇里面把这个蒋中正、蒋介石把它供到庙里去。虽然蒋中正自己是基督徒，人家就把他供进去了反正你欣赏谁，你把他供进去，是中国人的一种幽默的方式。那么，当然今天很少人会真正相信有雷公电母，但是以前的时候的确，闪电打雷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我们会解释成为这个，也许海龙王今天这个伤风感冒啊，这个流鼻涕，哼，咻一下子，哇，不得了，下冰雹。那么科学的发展慢慢把这个宗教的神秘的外衣慢慢剥掉了，而且另外一方面，在历史上常常有很多的公案，我们认为宗教根本妨碍了这个科学发展。那么特别尤其很多人会提到的是基督教跟科学发展来讲，很多人会提到的就是说，像伽利略、哥白尼当时他们提出说，这个地球是这个太阳系的中心，跟太阳是太阳系中心这种争论的时候，当然他们提出来是说太阳才是太阳系的中心，而当时的天主教的教会是认为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观念有冲突，于是伽利略被审判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的证据证明宗教不但不合乎科学，宗教妨碍科学发展。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观念，是对是不对呢？一般而言，这个观念我可以说基本上大致上是对的，但是它不完全对。大致上是对的，大致上没有错。在过去的时候，很多原始的宗教常常是因为对自然界的不了解，所以呢，我们把很多的事情归因为有一个超自然的神，他做了这个做了对。那么今天科学的发展慢慢把这些拿掉了。那么过去也的确宗教妨碍了很多科学的发展，但是又不尽然。不尽然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固然今天科学的发展把很多自然界神秘的外衣剥掉，可是还有很多自然界的很多神奇的现象是今天科学没有办法解释没办法了解，并不代表说所有东西都可以解决了。而且你会发现很不成比例的，就是说那我们以为是教育最落后的国家宗教最多，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宗教越没有，可是事实上不是如此。远的不必说，我们身在美国，美国应该是全世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可是美国不但基督教很兴盛，甚至一些荒诞不经的连我们中国人都信不来的那种教，美国人都会有人信的。所以觉得他们比我们聪明吗？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比我们笨，这什么宗教哎，有人信的。他们据说美国每一天有几个新的宗教出现，每一天会产生新的教主的，那奇奇怪怪的，哎，有的人信，还信得很迷呢，未必那么简单。 那我要谈一谈的是关于宗教跟科学，是不是宗教妨碍科学发展？关于伽利略的事情，我要稍微花点时间说明一下，因为在上学期的时候，这一年当中我自己在神学院修课，同时自己写了几个研究的这个报告。上学期写了一个报告是17世纪科学在欧洲发展跟基督教的关系，结论是17世纪的科学如果没有基督教，科学不会发展。基督教不但不是科学发展的这个阻力啊，阻碍力，而且相反的是科学发展的助力，帮助的助，不是阻力，是助力。那你说伽利略怎么回事？伽利略有点倒霉，他是意大利人，他住在意大利，他是天主教徒，所以你知道当时发展的问题是在哪里呢？是天主教的教会，那时候已经是17世纪，那个时候是已经宗教改革之后将近100年，所以那时候马丁路德已经产生一个有一般历史说法叫做新教，我们今天不叫它新教，我们叫它叫基督教，天主教是旧的 OK。 那么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呢，在天主教的范围之内，天主教是观念上比较守旧的，那么对于这个很多事情，他们常常是教皇代表一切，所以教皇会解释所有的事情，包括解释所有的圣经，唯一权威。那在那个时候，天主教的官方的解释是因为人是神特别的创造，因此人所住的地球也当然是特别的，既然是特别的，它就是宇宙的中心，因此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可是你也不要光怪这个天主教，因为天主教他们的很多观念受到哲学家，希腊哲学家的影响，而这个哲学家是谁呢？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书的里面，他画了一个世界地图，地球是中心，所有的星星都在看地球。那么天主教是非常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所以天主教的神学家是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然后发展出这个来的。到了后来，第一个提出太阳是这个太阳系中心的，并不是伽利略，是叫做什么呢？哥白尼是比他早，没有错。哥白尼他也是意大利人，天主教徒，他很有技巧。他出版的书是在他死的前2小时出版，他看到了，死而瞑目，就死掉了，所以没有被审判。因为什么？他死了，你死了怎么审判？怎么样？要把棺材挖出来？所以就算了，没事。那么他只是提出一个观念。哥白尼提出观念，但他没有真正的证明。真正的提出比较具体的说明的是谁呢？另外一个人叫做 Kepler， 克普勒。他提出一个运行的轨道这个观念，可是克普勒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审判，从来没有被处罚。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新教徒，他是德国人，所以呢他没有被审判，没有被压抑，相反的科学家一直推崇。所以这个伽利略呢，是因为什么？伽利略是因为有个荷兰人发明了一个望远镜，那时候没有专利权，没有 patent 观念，他听说了，就拿到一份 manual， 他就自己做了一个望远镜，然后去观察，然后观察完的结果出版一本书，说我证实了这个哥白尼以及 Kepler 的定律，就是说太阳还是太阳系的中心，而不是地球。他是用望远镜把他这个结果弄出来的，结果呢？伽利略被攻，可是事实上他的书出版的时候，谁叫他出版的呢？是天主教几个总主教，他的助手大部分天主教徒，是那些总主教鼓励他出版，耶稣会的教士鼓励他出版。可是问题是他为什么被审判？不完全是因为他提出一个新学说，因为那新学说在100年前已经陆续的很多科学家提出来了。他被攻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在他书后面的结论，他说因此要解释自然界的事情不是神学家的事情，是我们科学家的事情，要解释圣经当中有关自然界的事情，神学家没有太多讲话的依据，是我们。这一下来犯了天主教教会的大忌，谁有权解释圣经？你伽利略是谁啊？你敢讲说你有权解释，我不能解释，你解释是对，我解释错了，定罪。 还好教皇是伽利略的好朋友，所以他的定罪的结果他没有坐监牢，教皇送给他一个很漂亮的别墅，只是规定他从此以后到你死为止不准离开别墅，软禁，不准出版书，不准演讲，不准教书。他过着一个快快乐乐的日子，好像童话书所说的一样，寿终正寝，没有被鞭打，没有被监坐监。但是倒过来，所以我说你要了解的是科学跟宗教之间发生冲突，有一些是误会，有一些是过去历史的原因。但是相反的，在海峡的另外一岸，英国17世纪的时候，英国的科学非常蓬勃的发展，那么带头的人是一些所谓的新教，当就是后来叫做清教，在英国主要是圣公会的这个势力范围内。可是有一批清教徒，清教徒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要 clean up the church， 就叫清教徒 purify。 他们觉得圣公会的这个原来教会里面呢，还是有很多原来天主教的一些留下来的一些他们认为不是很好的一些仪式啦、习惯啦等等，所以他们要 purify the church， 就叫做 Puritan。 那么这是一个教会里面的少数人，可是这些人有很多他们对于神的话非常的执着，非常的认真，这里面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人，很多的科学家，很多的政治家，很多的神学家。那么在1620年代，1625、1625几的时候，英国成立第一个这个研究的一个科学家们的一个组织，叫做皇家科学会。皇家科学会不是皇帝组织的，是民间组成的。那么组成的分子到17世纪结束为止，95%是清教徒，95%清教徒。后来法国成立一个法国皇家科学院，法国是天主教的国家，可是法国皇家科学院里面的院士绝大部分是新教教徒，天主教徒非常低。德国的科学院大部分是新教教徒，当时17、18世纪全欧洲所有的科学家绝大部分是新教的教徒，天主教的教徒到19世纪末叶开始。很奇怪，有个统计，他们统计说大概到19世纪，以德国为例，德国因为一半是新教领域，一半是天主教，19世纪到了末叶的时候，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天主教的教徒学生开始修读这个科学跟技术的科技的。但是新教教徒大概有60%以上的人，他在选大学科系的时候是选择科技、科学跟技术，天主教教徒只有1/3以下。很明显，他在南北边一统计，一直到19世纪末叶，两个数字才开始拉平。然后在整个英国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影响是清教徒。为什么有这样的影响呢？其实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一方面，清教徒他们在宗教的这个观念之内，尤其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刚才刘教授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神是一个造物者， He is a creator。 然后他不但是个创造万物的神，他是一个理性的神，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非常逻辑的，非常合理的，有很多的奥妙。所以这是一件事情，他们觉得神是很伟大的，神是很逻辑的，所以你可以从理性去了解这位神所创造的一部分。好像说我们研究一个建筑物，你可以对这个建筑师他的建筑的设计风格有点了解，对于他设计的理念有点了解，也不一定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他的喜怒哀乐，但多少你可以对这个人的某一部分有点了解。所以科学家并不是说研究自然界我就认识神，还差很远。但是神所做的工作我或多或少可以 appreciate 一点，领略一点点。第二个，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除了因信称义，这在神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人可以成为祭司。在天主教的体系之内，教皇、枢机主教、总主教、主教、神父，哇，那排班排下来了哈，叫圣品阶级。这些人可以担任圣洁的工作的，其他的人都是凡夫俗子。凡夫俗子可以不必祷告，神父替你祷告了。昨天晚上我已经讲了，你不必读圣经，你会读错的，我会读的。我告诉你，你怎么听就我怎么说，你怎么信就对了。可是到了马丁路德开始的时候，他觉得错了，人跟神之间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桥梁和中保，每一个人应该单独来到神的面前，认识神，了解神，亲近神，同时荣耀神。因此他们有个观念是认为说，在新教的领域之内，他们认为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责任，我们应当想尽一切的办法，用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荣耀这位上帝。那么科学家怎么荣耀上帝呢？揭开大自然的奥秘。哇，神的创造多么的奇妙，你能够让大家了解一点点，你尽了你的责任。所以在那个时候，清教徒的科学家有一个狂热的热情，就是我要让神的奥秘让这些世人们了解。所以有一大票的清教徒，他们不一定做牧师，不一定做别的，他们投身在这各行各业，投身在这科学研究里面，为了要揭露自然界奥秘。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科学的发展短短的100年之内，英国成为全世界最领先的。你知道，如果你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话，17、18、19世纪公认英国是世界第一的，世界第一的。当然偶然你在法国、德国看过某一个科学家怎么，某一个科学家怎么样，但是无论是化学，无论是物理、天文学、数学，主要的科学家大部分在17世纪，而且绝大部分在英国，而且99%清教徒。英国有天主教徒的，英国有很多圣公会的，但是这些科学家就绝大部分都是清教徒。很奇怪，他们有一个动力推动他们去揭露大自然的奥秘，而且有一个动力让他们想要借着科学上的发现来造福人类，他们基本上有很强烈的关联。当我在研究这个论文的时候，也同时注意到中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科学其实远比欧洲的科学先进很多的，所以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也看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书让我看到心里很多的感触。这本书啊，它是在讲中国3000年科技的文明，题目是这样。因为英国有一个当今全世界最有名最好的一个科技历史学家，他的中文的翻译名字叫做李约瑟博士，那么英文名叫做 Joseph Needham。 这个人从1937年开始研究中国的科技历史发展，到现在超过55年，他今年大概是94岁95岁。他在出版一套书，是中国的科技发展史，到现在他准备出25册，现在大概出了第22还23册，求主让他活到100岁，不然他出不完了。那本书啊，之厚啊，之重啊，之贵啊，没有太多图书馆再买得起。但是他研究了很多东西，但因为太多太大，所以呢不是很 popular， 所以有另外一个作者跟他商量的结果，就帮他出了一本非常小的浓缩版，就这么多。那我看的就是那本书，如果看25大册，我完蛋了，我论文都要毕业了，他只有3个学分。所以我看了一本薄薄的，那个是他出到第21、22册的时候，然后把他前面所有出版的做一个简单的浓缩，然后呢那本书薄薄的，但是一大半是彩色图片，最好看是这种东西，文字不多，图很多。但是更妙的是，我一打开那本书啊，封面一打开，哟，一个很大的表，封底一个表，那个表是什么东西呢？他表，他说啊，他前面的序言，他说啊，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英国人或者欧洲人常常说中国人很伟大，5大发明，你都知道5大发明，这谁说的？培根说的。那个作者说，错了，中国人不是五大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有多少大的发明。他说我这样说好，我们欧洲人认为中国人有5大发明，可是我们有牛顿，对，我们发明蒸汽机，我们发明这个，我们发明这个，所以中国人很伟大，我们也不赖。那个作者说，我这样说好，任何一个欧洲人、西方人，包括美国人，你只要敢讲说我发明了什么，我是全世界第一个发明什么，我就可以告诉你，相对的，中国人比你早几千年、几百年就发明了。我敢保证，你说的任何一个 anything，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中国人比你早的。他们是不是结论是这样？然后那个表就是，牛顿什么时候发现万有引力的？然后在他1300年之前，有一个中国人发现。我不知道，哇，那个表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时间差距，一个bar chart， 西方人什么时候发现？中国人什么时候发现？西方人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发现？短则差500年，长则差2000年。哇，全部排下来，他就说，我敢保证，你只要找任何一个，我会告诉你。医学家说，西方人先发现这个人类有这个血液循环，他说中国人1500年前就知道了。写完这么大堆以后，他说，当然，那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很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占了中国人这么多的光。Don't shame about that， 不要感到羞耻，因为连中国人都不知道。我想，对呀、啊，我怎么敢想说，怎么我们中国有个什么人比牛顿还早1000多年就发现有万有引力？不过怎么不知道呢？你知道吗？不知道，绝大部分都不知道。所以说，中国人都不知道，那我们西方人怎么会知道呢？我就发现中国人太伟大了。只是太伟大了，伟大到一个结果，我就有点纳闷，这么伟大，怎么十七之后就输了呢？那到现在我们倒过来一直在学，我们现在学都学不完了，赶都赶不上，拼命学拼命赶，拼命学拼命赶，我们派再多留学生来也学不完，怎么回事？就在十七世纪短短的100年之内，欧洲尤其英国为代表，啪，包括，然后几何级数成长，我们还在慢慢的发展。很多人研究这个问题，科技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发展，为什么在欧洲，特别在英国，特别在17世纪，大部分的科学历史家，包括那位李约瑟博士，他就说了一个结论，他说当然很多原因，不过他归纳的最重要原因是基督教，因为英国有基督教，中国没有，中国人绝对不会服气，什么就是基督教，我们有基督教我们就没有科学。他的意思是这样说，十七世纪是近代科学刚发展，近代科学的意思是包括第一个是微积分数学，第二个很多这个早期的古典物理学，然后天文学这些的发展，然后往后才发展成别的东西出来。他说在那个时候，第一个研究科学的人是很孤单的，没有经济上的好处，没有社会的好处，就是说人家不会尊重你科学家做什么。中国人的科技为什么没有发展？说实在，搞科技的人是很没有什么身份的，华佗什么人？我们说哇，华佗医术盖世，在三国时代的时候，华佗什么人？除了会做医生以外，他社会上什么地位？对不对？哪一天这个曹操不高兴，就把他给宰了，不但宰了，连他的医学书都烧得光光的。科学家有什么地位？有什么前途？中国有无数的科技的天才，可是我们没有全面的科技发展，因为科学家没有地位。十七世纪一样，全欧洲都一样，但是独独只有在英国，因为我说这个观念上的改变，人人可以成为技师，人人各展所能，科学家用你的科技荣耀这位上帝，社会尊重。他们发现在十七世纪英国的大学，十七世纪初十七世纪末很大的差别，十七世纪初的时候最主要学大学的进大学的人学什么？学法律，学神学，最主要的最热门科学，只有世纪末最热门的科技，最热门的是科技，整个社会接纳科学家，观念上接受了。第二个，科学家有一个热忱，好像宗教家的热忱一样，不求名不求利，只求荣耀上帝。你想研究微积分有什么好处啊？能赚钱吗？那时候大学教授没有几个教微积分的，不能吃饭，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谁干嘛干这个？哎，清教徒就是做这种事，他们就拼命研究，不求名不求利，而且不是一两个做，不是靠牛顿一两个天才，是一大票一大票的人。科技的发展就像滚雪球一样，就滚起来。中国的科技的发展一直到近代，可能到20世纪才算是我们真正开始有一个面的发展，因为我们有经济上的诱因，能赚钱，好找家。现在中国人哪一个父母不叫儿女学科技的？对，你哪一个中国的父母是叫儿子说学中文系？学中文系，中文系能当饭吃吗？学英文系也比中文系好。台湾如果考大学的话，任何学校一定是外文系比中文系吃香的。中文系干嘛的？哲学系更惨，哲学干嘛的？唬人的，所以都排到下面去了。所以呢，现在谁都会学科技，为什么？有很多经济上的好处。可是十七、十八世纪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没有经济的好处，牛顿的力学能当饭吃吗？能造出什么机器来吗？没有啊。 是18、19以后才有。那最初的科学完全是理论，所以没有经济上的好处，没有社会上的好处，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要研究？英国是那一些基督徒，他们有这种对于自然界奥秘，纯粹是了解自然奥秘的动机之下，全面性的研究，然后建立很深厚的基础，以后才发展出其他的技术出来。技术的发展其实比较偏重到什么呢？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很多的诱因，因为这个发展的东西可以变成一个实用的东西，实用东西可以赚钱。资本主义怎么开始呢？也是基督教，也是英国，也是17世纪。为什么跟基督徒有关呢？因为人人都应该尽自己一份努力做一些事情，所以开始有这个小商人啊，做生意的啊，然后他们想办法啊等等。所以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但是不是主要的。而且即使说资本主义帮助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背后跟基督教思想有关系。在中国没有基督教的这种观念，基督教观念在中国没有生根，所以在早期的科学家，今天当然不一样，早期的科学家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天是什么。孔子告诉我们，天是难以测的，未知生焉知死，谁想了解天呢？天不讲话，天何言哉，事实行焉。天不跟你讲话了，你也不要跟他讲话，你怎么研究天？所以中国人很少去研究天，人只有什么样，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你还想了解天？不可能。回教国家从来不鼓励科技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违反阿拉神，神多伟大，所以在回教的观念不能爱神。你配吗？你爱爱神的，只有同等的可以爱啊。你爱神，神还不屑你，所以不能爱神，不能去研究神。你说研究神是亵渎，你想把神的研究透吗？啊，研究他一点点，你门都没有，你别碰他。所以回教国家不鼓励科技研究，虽然早期很多数学你知道是从阿拉伯开始的，所以我们说阿拉伯数是1234，可是那个阿拉伯是在回教以前的阿拉伯，不是回教开始以后的阿拉伯。所以你不要以为是回教鼓励科学发展，没有，它基本上是压抑的，不赞成。所以这边所说的宗教妨碍科学的发展，在很多地方来看有这个事实，可是又不尽然。你要分析清楚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宗教妨碍了什么科学的发展。所以基本上来讲，事实上正相反，科技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基督教方面，对于早期科技的发展有很大的正面积极的贡献。第二点也是一个很常听到的一句话，他说科学呢完全是依靠各种主观的验证，抱歉，科学是完全在客观的验证，逻辑的推理，科学家都是这样的。那么宗教是靠什么呢？是主观的，我个人的体验，所以宗教是没有办法印证的，我没有办法让你来印证我的宗教经验。那么科学是可以钻出来的，你今天做跟我做怎样一样，我们今天每次拿个化学的东西来做一次波义尔定律、查理定律，我做的结果跟当年波义尔做的一样，查理做的一样。波义尔是个清教徒，17世纪的英国人，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牛顿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有一件事情也许大家不知道，牛顿是多么虔诚的基督徒，有人研究分析他一生的作品，因为他很多作品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出版，他一生的作品当中86%是圣经的注释书，他只花14%写了我们今天很有名的万有引力的书，物理学的书，可是大部分他的神学著作没有出版，现在出版，现在出版压箱底的绝作，他真的是压在一个箱子里面，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卖来卖去，卖来卖去，卖到最后一个人打开一看，哇塞，他写的书比所有神学生写的还多。我研究过他的目录而已，我没有研究内容，因为他一共有130万字，我读5年也读不完。但我看他的目录我就吓坏了，圣经没有一本书他不写就注释书的，都写完了啊。研究很多神学专题，三位一体啊，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观点，三位一体跟正统的神学有点偏的，有点接近这个 Arminian， 就是我们叫做亚流派的这个异端的。那么还有很多很多这个 啊，他研究每一个很多专题，神学专题，哇，太多的时间。有一次，有一个大陆同学跟我讲说，对，我们在大陆有听说过。那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圣经了，以至于物理学上的发展后面不够多，不来给更多的发现，不一定。你发现他这么虔诚，因为最近有一本书，1991年西北大学要出版，我一直在等这本书出版。是一个女的教授，那么下礼拜她要到我们神学院演讲，她出了一本书，牛顿的神学观跟科学观。他是我们教授介绍说，这位女教授是当今世界第一的牛顿权威，他真的是把130万字都读完了，研究了，然后把他的科学书也读了，还对比起来说，他这个科学研究为了要证明神学上来讲神的某些特性，哇，不得了。所以牛顿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人。但是当我们想到说科学完全是客观的，完全是逻辑的，宗教完全是主观的，完全是无法分析的，无法验证，一分为二。事实上我说的是对的，大部分宗教的经验，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回教，当他谈到这样的经验、这样的体验的时候，大部分是主观的，你很难让你身上去 repeat。 科学呢也绝大部分是客观的，你可以拿出数学公式来算，你可以拿出这个来，拿出那个来，但是同样答案是未必尽然，科学未必全部客观全部逻辑。举个例子来讲，你说科学哪有不客观的，哪有不逻辑的？有很有趣的研究，是不是？我看过很多书，那其中有一些谈到科学的发展，有些谈的宗教，有些没谈的宗教。那有一本书，他的作者他这样讲，他说他研究过所有当今从历代以来所有的重大的科技发现，重大像爱因斯坦的、牛顿的，这种叫重大革命性。他发现，他就研究每一个发现的过程背后的故事，他怎么发现的？他发现没有一个划时代的重大的科技发展研究理论是来自于逻辑推理的，当然更没有客观实验，都是直觉。为什么？他说啊，你这种逻辑推理呢，叫逻辑归纳。归纳什么？根据过去的归纳，找出一条路出来，然后往前小小的走一步。科技发展就这样 step by step，对不对？还有是 micro step。 如果我们当中有没有学物理，如果你学物理一定会感叹生不逢辰啊。如果我们生在19世纪、18世纪更好，17世纪更好，17世纪是谁了解物理啊？谁也不了解。我随便学一点东西，如果我那时候有我现在的头脑的话，牛顿第二。今天呢，牛顿也出来了，爱因斯坦出来了，哇，所有好东西都被发现完了，我搞物理实在没搞头，转行搞别的了，物理不能搞，没什么搞了嘛，对，这么伟大的都被人家发现了，我现在都只能在那小小的一小格子一点点，还不一定一点点上得去呢。好，现在科技发展没有错，大部分是归纳，根据过去的归纳逻辑推理往前走一点。我们都很多人也许都搞过科技，你就知道像我们写 paper 的时候要 review 别人做的，回顾一下别人做过什么，然后呢提出一个假设，你也绝对不敢大胆假设，一定找一个大师，哎呀，这个国际权威，他的假设一定对的，然后我只要做个 data 跟他符合就好。我每次做完实验回家了，常同学会聊天，哎，怎么样，今天实验做的如何？有些人答案说，今天这个 data 很糟， bad data。 data 有 bad 还有 good 吗？ data 就是 data， data 有好的有坏的吗？有，我的 curve 已经先画好了，你知道我现在只要把点摆上去，不在那个线上面的都是 bad。 为什么 bad？ I don't know。 也许今天这个心情不好， I'm a bad mood， 所以就下来了一点啊。所以总而言之，我其实都已经讲好答案了，它 curve 就是应该这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大师说的，相信权威啊，他说是这样就应该是这样，这样我只是多找一点证明说大师说的对，所以我也对，我去拿博士。你敢说大师错了？你很难的。所以你知道创造性的东西啊很少的，很多人的创造性的东西往往是超出这种 客观的推理，实验没有做出来。爱因斯坦的这个统一场论推出来的时候，没有人做实验，是完全数学。将近30年之后 ，Fermi， 芝加哥大学的 Fermi 教授做了一个实验，在很高的数据之下证明相对论，证明。所以证明的人得了诺贝尔，发现的人得诺贝尔，最后一个推翻他的人也得诺贝尔。伟大的理论就是如此的。伟大的科学发现就是发现者、证明者、推翻者都可以得诺贝尔。当然爱因斯坦拿诺贝尔奖，有人告诉我不是因为统一场论，是因为另外一个理论，不，他是统一场论这个理论的发现人，没有错。那么证明的人 Fermi 拿了诺贝尔是因为这个，这个也没错。你正道杨振宁把他推翻了一部分也是拿了诺贝尔，也没错。有一次李政道博士大概在5-6年前到台湾访问，因为他的老师就是这个吴大猷博士，80岁大寿，回台湾，哇，很多学生都去了。那李政道很久没有回台湾了，所以一到台湾呢，台湾的记者就是蜂拥而来。台湾的记者是很厉害的，全世界有名，也有名。李政道啊，到哪儿就是一大票的记者，尤其最厉害的女记者。女记者是无孔不入，追追追，李政道才躲都没地方躲，躲到男厕所。那李政道总不能进男厕所啊，是在门口等的，这样，所以他实在受不了。有一天，他勉勉强强接受一个女记者的访问，那报上登出来还是专访，他们这种专访意斗大的字，专访，我有别人没有的。我看那专访很有意思。台湾的记者啊，搞科技记者的人绝大部分不学科技的，因为我自己在科技界搞很久，所以我常常也会接待很多的记者访问啊等，所以我认识的记者没有100，也有上几十个，所以很了解他们的背景。绝大部分科技记者没有科技背景。那个记者问李政道一个问题，他说：“李博士啊，当年呢你很年轻哦，那时候他大概30几岁、40岁，就提出这个理论的。你提出的理论说爱因斯坦错。”你怎么那么大胆子啊？你怎么知道你对他错啊？因为你知道李政道是搞理论物理的，他没有做实验，实验是后来吴建雄博士帮他做的。他说你提出的理论的时候事实上还没有证明呢，但你怎么敢发表这个 paper 呢？而且你敢说你对呢？而且爱因斯坦我记得那时候还活着呢，你说他错，你胆子很大，那你凭什么？李政道想一想，他说我是搞理论物理的，说我搞数学，所以我就推推推，用数学算算算，算到最后结果出来以后，我很有自信，我对，为什么？我看到最后那个结果的时候 ，That is beautiful， 所以我相信我对。那记者一听，物理还有 beautiful 的吗？有这么美的吗？这不是很主观吗？对。What is beautiful？ 你可以看人，这个叫 beautiful 不 beautiful？ 这个美不美，美跟丑是很主观的。你导完一个数学 beautiful。第二个，搞文学的人，搞文科的人，为什么会选文科呢？就是怕数学。有谁会看到一个微积分，你叫它 warm 也好，那个毛虫也好，哇 ，that's beautiful。我们都很多搞科技，我自己也搞科技，我也喜欢算微积分啊。可是我还没有欣赏到这个程度，也许中间有数学系的人会觉得导一个式导到最后的时候，哇 that's beautiful。 当然那个学文学的人他说什么，你搞微积分算算算算算算，最后导出一个式子来说 that's beautiful， 所以我相信我对了，爱因斯坦一定错了，怎么可能呢？所以李政道跟那个记者说，这就是学科学的人跟学文学人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学高等科学跟不懂科学人的差别。无法解释的。所以这个导命机反映在这里，我看到这个人心里有点很有趣。真正的科学发现很多，我说划时代的革命性的，常常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逻辑推理。当然搞数学有没有逻辑，当然有逻辑的，但是你要说客观实验证明，实验没办法，那时候还没办法证明这种理论，没办法证明。而且它的逻辑的推理，这数学计算常常有很多的假设 assumption， 那 assumption 是对或者不对， 有时候很主观的，但是科技很多突破，因为这样上，
所以对我们搞科技的人也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通常的过程和手段是用逻辑推理，就是不要让逻辑推理成为你的一切，成为你的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一辈子只能做小小的那种怎么讲也许搞 engineer 的人，大概是这样，你绝对不敢违背 rule of thumb 几个大原则，你要只能做这个东西，你绝对不会突破的，你绝对不会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因为那些东西把你绑死了。倒过来讲，宗教完全主观吗？完全无法理解吗？完全无法验证吗？很多宗教是，但是基督教不是。基督徒很多的体验，我们认为某种程度的客观，我们承认有相当的主观性，因为神在我身上的带领，神在我身上的感动，神给我心里面的一些感觉，主观的。但是它不是绝对主观，而且无法了解，它有很多客观成分，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我们的体验可以从个人体验当中可以彼此对照，你会发现宗教经验是这样，尤其基督徒的体验。那么有很多人有兴趣稍微了解一下，说昨天晚上我提到说我在信主的过程中好像做了一些实验， OK， 我做了一些祷告，然后我说神回应我。有些人会问这样的问题，说哎，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回答是神给你的回答，不是巧合？这有可能，这可能是巧合，这要碰巧。当然，所以我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我用的方法是科学的态度，但不是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就是说你要假设，你要怀疑，你要推敲。我不用科学方法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用科学仪器去量，科学仪器是很有限的，而且科技的发展会把这个仪器的功能慢慢发挥，早期不能量，你今天可以量。所以在科学的发展来讲，有时候会很难说什么叫做科学的领域，因为有很多东西原来不叫科学的，现在它也叫做科学，比如说人文科学，还是叫人文学科。人文能叫科学吗？有时候很难的，但是有些认为人文也应该可以某种的科学。心理学也是，心理学是科学吗？有人认为说当然是啊，你可以剖析一个人啊，今天心理学家很想去了解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所以你知道现在心理学是真的想办法用仪器来量人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量过，他们有人量过爱有多深，爱有多大，用电流计来量。他把脑袋上啊装了很多电流，他用的方法这样，电流表装好以后，然后 ampermeter 装好，然后他前面一个玻璃，然后呢，比如说一个男生在这里做实验，他找了学校里面最漂亮的十个女生，从他这个窗口一个个站一下过去，站一下过去，然后他看，他每看到这个人是什么反应，你知道吗？有的人漂亮是这样，他眼睛会亮一下，然后电流就但是真正看到一个他心仪已久的本校的校花，又是他老早单恋已久的，一露脸的时候，那个电流表啪 over， 哇，超过最高的这个极限的，咯。所以后来有一个绰号，有一个我们通常台湾常流行的，说来电，就说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两个来不来电，这是心理学的名词。他真的是量出来说，哎，他看到心爱的人的时候，那个表上来了，是这个，其实没有错的，人的神经系统是一个电流网络。神经末梢还有神经的那个节点都是一个电流的，是吧？所以如果你能够设置一个电脑系统，它就是神经。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心爱的人的时候，那个电流真的是就大起来了。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量你爱这个人有多深，跟你的安培数大小有关。他真的想量你的爱有多少，把你 measure， 那不是变成科学了吗？可是后来发现爱的人有多深，电流多大，恨的人多深，电流一样大。反正你就是情绪上会这样啊，仇人相见，看到那个情敌的时候，分外眼红，电流也会咻就上去了。所以测谎机，你知道测谎机测你们说谎也是一样的原理啊，戴上去，然后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如果你说谎的时候，你心跳加速等等，那电流就说谎。但如果一个人说谎惯的人，脸不红气不喘，测不出来。
所以科学想要测量，所以我说你要了解神的时候，你可以用科学的观念，就是好好的分析，好好的推销，但你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你不能叫神现身，你不能去量神的这个那个，你也不能用物质界的很多东西去套神，就是说他时间多长，他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不可以，这是科学方法。而且科学方法今天没有的，明天才会有，今天不能证明，明年会证明，所以你不要用说今天没有办法证明，所以就永远不能证明，或者说今天好像答案是相反的，所以它就错的，不一定，科学会变。宗教很多的经验是可以透过客观的讨论分析，所以基督徒很鼓励，基督徒也好慕道朋友也好，你可以跟别人讨论分享指引，所以不错。我的经验告诉我，所有任何会提出 serious question 严肃的问题， tough question 很难的问题的那种慕道朋友，兴趣最快。 No question 很难做基督徒的。No question 是 no motive， 没有问题就是没有动机，你知道很好，其实很好，我很喜欢，我很欣赏，跟欣赏麦当劳一样，只是欣赏，他不会进去。宗教很多的体验是需要你仔细的思想，所以宗教的经验我觉得是一个信心的成长。在我过去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的确我做了很多祷告，那我有时候祷告神给我某种的回答，这回答不是一个声音，不是一个什么不求神给我一件事情是我可以自己控制的，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祷告说神啊，产生心理作用，我要的祷告一定是什么呢？第三者，就是说我跟他之间不是我能做也不是他能做，有个第三者外力的介入才是事情转变的，才算数。我第一个选择这种题目，第二个当事情如果真的有转变的话呢，我还要再推敲一下会不会是巧合，巧合的可能性多大。那么就算不是巧合或者巧合性很大，好，我姑且信之但不全信， OK， 再来一个，好像做实验一样，一条直线起码要三个点吧，两点拉成一条线那算什么呢？对，三个点呢也不太够，最好有5点、6点、8点，如果有50个点更好。每一次的祷告都是一个实验，经历这位神，当然即使没有回答，回答相反的，我也研究一下我的手续过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教我什么。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会体会到神怎么回答我的祷告，神怎么回答我的祷告。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谈一些这种见证，就有一些是比较戏剧性比较大，有一个杨中书可能也有关系，不过我想他可能也不记得，因为同班同学总会有很多这种 common 的那种经验。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做林玉宪，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因为我跟杨中书，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我们有同班有三个人是保送台大的。那么这位同学呢，成绩中下，所以考联考没考上。没考上以后呢，就跟爸爸妈妈吵架，爸爸妈妈就骂他说：“你没有用功读书，所以你没考上大学。”那他就很生气，有一天他就离家出走，然后就叫我们三个同学，还有谁忘掉？三个四个，到师大附中啊，回到我们的母校去，说去见他，我们去见他。他就说他离家出走，我说离家出走怎么回事？哦，原来这回事，我就劝他说：“哎呀，这个爸妈一时生气嘛，对不对？我回家了，这样明年再考嘛，我不回家了。”我一定要证明给我爸爸看，我不是那么不中用的。那我爸说：“那我说你要怎么办？”我决心，我到南部去，我要打铁，白天打铁，晚上读书。明年我考上台大给他看。哇，我是真有本事啊！他是块头很大，不像我这么的人，对，块头很大，胳膊很粗。我说看起来是打铁的材料。可是我说，哎，这样不好了。你白天打铁，晚上累死了，你还会读书？不可能啊，这是那种很幼稚的想法了。可是我们三个人死劝活劝不听，好了，你们三个朋友如果不够朋友的话算了拉倒，我自己找别的办法，我走也走到高雄去，对，够朋友帮忙帮点钱。哎呀，那时候就麻烦了，我那时候才因为大概是我记得是10月、11月，所以刚刚开学。那我那时候我就说刚刚慕道，也算是刚刚开始萌芽的那种基督徒，我觉知还没受洗，但是开始也经历到神给我的一些帮助， 所以呢，当然这个刚刚信主的人都会爱心大发的，他们会大发爱心，说哎呀，这个人应该帮他嘛，对不对？刚好那时候我爸妈去菲律宾长期出去，所以家里就三兄弟，我想说，哎，好办法，到我家来住啊，房间有，床有，吃饭多一个人不成问题，功课我很好。我说这样子，到我家来住，吃住算我的，最好的家庭教师在下，保证你进大学，好不好？这总比去高雄好吧？哎，行，哎，有道理，可以不打铁，有好的老师，哎，这可以考虑。好，这样好了，我们就说好这样子。因为那天早上嘛，那我说第二天要上课啊，等等，我说后天早上我们火车站见面，你把你的所有的行李家当搬出来，因为他到他大哥家去住，没有跟他大哥讲说离家出走，那你就出来，带你回家。好，我们约定回家以后高兴，日行一善，哎呀，这一下这个基督徒又升了一等级了，你知道？不得了了，回家跟我大哥讲一声，说哎，大哥，过几天有个同学来我们家住，我说哦，住几天？我说哦，不一定哦，可能住一年啊。住一年啊，他干嘛呀？你说他跟他爸妈吵架嘛，离家出走，所以我要收容他。我大哥问我说：“你跟他很熟吗？”我说：“同班六年。”说不熟就没不能这样讲，很熟他不是我最熟的。你知道睡觉会打鼾，睡觉会打鼾，我不知道，我没有跟他一起睡过觉啊。我怎么知道会打呼啊打鼾？我不知道。他吃菜挑不挑？我不知道。是啊。你都不知道啊，我每天在一起吃饭，同个屋檐下一起睡觉，你都不知道就把他收进来啊，门都没有，不行啊。我说那怎么办？我说我已经告诉他收容他了，如果不收容他，他真的不到哪去了。那原来是我们三个人分担的，对不对？我们三个人跟他谈啊，出了什么事三个人三分之一，现在我是一口挑下来了，挑下来了。他如果这一次再离家出走，杨东叔没事，我有事，通通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我说哎，大哥不能这样子啊，非收容他不可。大哥说不行，你继续去找一个收容所好了，家里不行。他一说不行我就完了。这下来个大屏，我这人开始第一次生平第一次跪下来祷告。以前我祷告很多种，刚开始的时候祷告很多种，有种是当着眼睛走路祷告的，过马路，有一次我祷告是过马路祷告，哎呀，真的真的过马路，所以我不能闭眼睛，人家撞了车子，所以什么祷告都有，也有眼睛闭着这样祷告的，但是没有那么认真跪下来的，那一次真的跪下来祷告。祷告什么呢？说出来语无伦次，没什么可说的，真的看着办。我那时候不太会祷告，因为没有很多人教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想说祷告怎么祷告，就跟神讲话，神讲什么话，我说我不会多说，你知道，因为你无所不知嘛，对不对？他不要从第一件讲到这件，他姓林，名叫林玉宪，不会讲了，神你都知道。我只是说问，扪心自问，我没有做亏心事，我没有故意的，我是真的要帮他。哎，可是好像路走到绝境了，这路不通，路不通，那怎么办啊？我说那你看着办喽，对不对？我觉得我很好，如果你是真的神，你非得帮我这个忙不可。怎么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那看着你怎么办呢？所以我那天祷告30分钟，说的反反复复，就这样的，就是看着你看着办嘛，你看怎么办嘛。所以哎呀，也不懂圣经，圣经看的不多，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啊。哎，总而言之，最后祷告到最后觉得反来复去，就是这个，你看着怎么办嘛。好够了够了，我就起来了。第二天去学校，一方面上课，一方面找杨东叔啊，找几个同学说，哎，因为我们傻乎乎的三个人去师大附中跟他谈了半天，知道他现在住在他大哥家，他大哥家在哪儿啊？不知道，地址不知道，电话不知道。那么他住在那个头份，你知道，如果在台湾地址的话，台北到头份那个时候大概开坐火车大概要一两个钟头，那没有电话，不能通知他爸爸妈妈，写信来不及。我说怎么办呢？然后问来问去一整天，回家还是一样，对，没有办法。我说好了，明天早上火车站见，真刀真枪，行李扛出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抱歉，大哥不接纳。怎么办？那行李都拿出来了，他自己的大哥大概也不接受了，对不对？已经出来了嘛，你要去哪里？又回家了。 也不好讲嘛。那他行李一拿，往哪走我就不知道了。我说惨了，这个明天早上这下子不知道怎么办啊！想说完了完了，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办。昨天晚上又很着急啊，到9:30，我们住在比较乡下，晚上有的时候限时邮差会送信，平信中午送一次。哎，9:30有人送信来，咣隆咣隆一声，我就听到有信，昨天就出去收信，只有一封我的信，但是是平信，怪了。1块钱邮票，我说哎，这邮差真好玩了，1块钱的平信居然当限时信，晚上9:30给我送来，哎，这难得。一看没有写送信人，收信人是我，送信谁不知道。打开一看，这宝贝同学写封信给我。我说哇，他写信给我干嘛？第一句话，我希望这封信你收到的时候能够及时赶到，因为明天早上我不去火车站了，我已经回到家里去了。我一听哇，有这样好事，那第一个心事就了了，明天不要去火车站。那怎么回事啊？下面他说啊，昨天晚上就是我收到信的前天晚上，就是第一天晚上我在祷告那晚上，我7点上床睡觉，9:30忽然间醒过来，我一醒过来我还来不及想什么事情，我就开始哭，我就一直流泪，一直觉得我对不起我爸妈吗？因为我没有告诉我爸妈我就离家出走，我爸妈不知道我去哪里，我已经出来将近10天了，我爸妈一定想说我到哪里去了啊，想着我自己不对，我不应该跟爸妈吵架，我是没有好好用功读书，都是我不对。他一边想一边哭，你知道大男生啊，他是170-180公分的，很高很快的一个人，我想像他怎么哭不知道。哎呀，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11点，但是收不住，就是一直哭一直哭，到最后就一边哭一边收拾行李，对，半夜行李都收拾好了，早上4点，他就从大哥家不告而别，留了一个小字条说：“大哥，我回家去了。”下面留一句话说：“你不知道我离家出走了吗？”他大哥还知道他离家出走，留个字条。然后那时候没有车子，因为太早了，他要赶第一班火车回竹南，回头份，所以呢，他就从4:30就从他大哥家，他说大概离火车站也许不太远，但也许要走1-2个钟头嘛，他就扛着行李从4:30走到6:30，走到火车站去坐火车。买了车票，他说身上只剩1块钱，所以只能给你寄平信，不能寄限时信，万一收不到请你原谅，我只剩1块钱了。总而言之，谢谢你的好意。哇，我看了那封信，第一个当然很高兴，这个重担解除了，第二个有点敬畏的感觉，吓一跳说哎，神在哪里啊？哎呦，我这样一祷告，这个电报就发过去，你知道我什么都不要讲，神就把电报发过去，然后好了 ，wake up， 然后啪啪啪啪啪，然后他就哭啊哭啊哭啊，来上。那是我第一次非常戏剧化的一个祷告，就说，居然有这么回事。当心里还是半信半疑，真的吗？还是巧合？还是心电感应、第六感都可能，或者是气功？我没学过气功，但也许那时候是气功啊。哎 ，anyway， 就是想说大概是这样。不过呢，这的确在我祷告的历程中是一个很重大的里程碑，因为我怎么分析，除非你要相信某些那种灵异的现象，否则你很难解释。我没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在神把它做完，然后非常 perfect 结局，我想都没想过啊，也是啊。对，我大概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杨东叔，所以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但这个对我信仰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当然后来我在20多年来，我看各种的祷告的应验，没有上千也上百吧，太多了。所以我说这个信心是慢慢这样累积出来的。当你的信心祷告的累积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也很逻辑啊，也很客观啊，所以一点都不觉得说我是非常主观的。而且当我跟别的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有他们的一些经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快点讲，否则的话北京人的故事没得讲。接下来第三个问题，科学成为人类解决各项问题的各项难题的钥匙，宗教却只是少数人心灵的寄托依靠而已因此今后科学的发展会促使宗教日趋没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一开头我就说了，美国是科学很发展的国家，但是你没有发现宗教在没落，宗教在复兴。那么科学是不是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我们承认它解决了相当多的问题，但它也制造出许多新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问题尚未解决。所以科学并不保证我们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科学带来很多新的问题，新的伦理的问题，比如说基因工程，这种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做出很多东西出来，可是也使我们产生一个警觉，我们的道德标准放在哪里。今天已经有基因工程的方法可以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一个不能怀孕生小孩的人，他可以借着别人生小孩，对不对？你可以有一个受精卵，可能是这个夫妇的，然后生呢是在另外一个人的子宫里生的，到最后变成一个问题，谁是妈妈。现在科学居然发展到一个程度，我还要再去 confirm 一下，我有看到一个报纸，就世界日报写的，我还没有求证到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报纸这样讲，是说他们这个受精卵，他把它移植到一个猩猩的肚子，这个子宫里，一个母猩猩，他说母猩猩里面生出一个 baby， 谁是妈妈？我不知道。当然从这样讲的话呢，这个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啊，圣灵怎么会在玛利亚的子宫里生出来的？圣灵跟玛利亚有没有性的关系？以前会觉得没有性关系怎么会生，现在不一定嘛，对不对？借腹生子的时候，他没有那个生的人可能是处女，他可以生，因为你只要把他移植进去就好了，他不需要有性关系的。甚至在不同 class， 人跟猩猩，人的生命可以在猩猩的母子宫里生出来。现在科学可以让你做到这一点，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处女生子怎么可能？现在科学让你从另一方面来解释的时候，觉得说它不是不可能，但它还是神机的事啊，因为还有人摆进去啊。我们是人把它摆进去的，但是耶稣怎么生出来的还是一个神机，只是在我们想象当中有一些例子可以让我们体会。科学没有解释所有的问题，科学仍然留下很多的困难。宗教未没落的，宗教补充人类心灵很多我们所追求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宗教，科学家会越来越觉得我们第一个，我们科学的研究变成没有一个规范，知道？我自己在帮台湾一些人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科技伦理。搞科技的人有没有伦理观念？在西方国家有非常强的伦理观念。很可惜的是，中国人叫做礼义之邦，我们是最强调、最自豪，我们拥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加伦理。可是我们没有伦理观念，在台湾最近开一次科技会议，才提出来要不要这个讨论科技伦理的问题。有好几个大学的校长站起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时代，是没有伦理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讲科技伦理。大学校长哎，反对讲科技伦理，他说现在是解放的时代，比大陆还解放。我们解放没有伦理，没有戒严，什么都没有，所以没有规范，科技不要规范。我很 surprise， 中国的科技的最高领导人有好几个有这样观念，还好最后的结论是要搞科技伦理。科技如果没有伦理，你为科技做成什么结果？你拿来做什么工具？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对别人对社会的伤害？今天环境保护的问题为什么那么严重？就是没有科技伦理啊，不是把东西做出来的，不管它什么污染，没有这个观念会造成多大的灾害。科技解决一些问题，但带来另外一些问题。科技也使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的有限，人类的有限。当我在西北大学读完我的博士学位的时候，我那时候要写我的博士论文。那昨天晚上我大概稍微提到一下说，在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不是说要有一个题词吗？那我不是提到苏格拉底那句话被人拿来做这个博士论文的那个题词，对不对？But I know it, I know nothing. 我当不用那句话，我想用一节圣经。哪一节圣经可以做博士论文的题词呢？最后找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哥林多前书第13章，很多基督徒都知道，爱的诗篇。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我的意思，不要叫我的教授说，看我的论文的时候，请你多多的忍耐，多多的包容，不计算人的错。我用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很后面的一句话，他话说什么呢？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到那时我就会完全知道就全知道。英文是说 Now I see a poor reflection， 好像一个镜子，
古代的镜子是铜做的镜子，不是玻璃的，所以呢有点像哈哈镜一样，瘦的会变胖，胖的变瘦，然后呢模糊不清。但是呢 Then we shall see face to face. Now I know in part, then I shall know fully. 我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对于科技的人要有这样的态度，就是我今天研究了一点东西，我多了解了一点东西，但是我还没有完全了解。我不要那么快的下定论，说我科技的研究，我科技的知识告诉我上帝不存在。我想再狂妄一点，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有太多东西我们今天的科学仪器不能测量，但将来会量到的。今天科学不能证明的，并不代表永远不能证明。所以当我写完博士论文的时候，我跟一个教授在谈，是我的指导教授之一，他是一个不是搞这个化学的催化剂触媒方面，那一个指导教授是世界触媒会议的总主席，如果用这个武侠小说的说法，他是武坛盟主，世界盟主，哇，他是我的指导教授，不是直接，但是是很重要的哦。毕业论文最后要交给他的时候，心里心惊胆战，碰到这种大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事前要好好花时间跟他沟通，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先透露一点，免得到时候临时杀出一个问题来，口试的时候就傻掉了。跟他聊了很多，结果呢聊的最多是讲聊中国字，他很喜欢中国字，他有一个自己中文名字，然后跟我研究中国字，他看我的信，我写给他看，哦 This village 姓庄，这个村子，我说哇你怎么知道的？当然我知道咯，哇，从此开始聊起这个中国字来了，就没有聊我的论文，聊两三个钟头结束了，哎，还是唏嘘的，哎，今天该套到的问题没套到，你知道，下次又再找他再聊，他是谈一谈论文，不过谈谈，哎，没什么问题了。他口试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很 tough 的问题，他说你这个现象啊，你这样解释当然有道理，不过我也觉得有另外一种解释很有道理啊。他说啪啪啪啪啪列给我听，那您怎么比较是你的这个对不是这个？我一听这下子很难讲了，对呀，啊，当然有道理，就算没道理大师讲了还是有道理，你不能说他没道理。我稍微讲了一下，不过他最后讲一句话说 Never mind， 不要担心，我只是随便说说的，不一定对的，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很多假设，这假设也可能就是这么回事，你知道他放我一马，当然就别的教授也不会讲话了。相反的，我的指导教授问出几个问题来，他替我答 That's stupid question。 所以呢，我比赛完了在上面就看这几个教授在聊天，聊聊聊，忽然他们发现说，哦，哎呀，那你站那么久，我们只是聊天而已，你出去一下五分钟就可以进来了。所以我那天就看他们几个在聊天，你知道，然后抬杠一样，这个人一问一个问题，他问我，就他替我答，这不可能，然后他解释一大堆，就说你这根本不对嘛，根本不是这个问题。然后他讲完，我当时不必再补充了，对，画蛇添足。然后这个一讲，所以这几个就讲去，但我发现这个大师，我非常钦佩他，真正是大师，非常谦卑。他会有意见，但他绝对不坚持自己是对的。一个科学家要了解，我们所知道的是有限 ，it is partly, not fully。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想我们对科学的问题会有个正确的态度。最后，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北京人的问题，虽然可能会占一点点大家吃饭时间，不过如果能够帮助消化的话，进化论是一个。常常被提出来谈到说圣经的权威性，还有到底有没有神，人从哪里来，因为人如果是逐渐进化从猩猩猿猴变化来的话，那根本不需要上帝啊，对不对，不需要那么特别嘛，都是自然演变。进化论有很多可以讨论，不过呢我今天只是浓缩到一点，就是关于人的进化这部分。简单的说起来，进化论他们提出的理论或者说假设是什么呢？简单说起来，进化论的假设其实是这样说了，先用这张讲一讲。左边是这个进化论，进化论是相信人类呢，或者所有的生物呢，最初人类宇宙起源的时候有很少的基因群，就基因会决定每一个生物它的特征的啊。然后呢，慢慢的会 变出怎么样，低等变高等 expand， 因为 mutation 是突变，还有呢 selection 是选择，也就是适者生存，这两个动机之下呢，生物就开始进步。 mutation 就是说突变，使得一个生物变成另外一个高等的动物的时候呢，没有翅膀长出翅膀来了，等等，进，对不对？然后经过环境的筛选，坏了就淘汰，剩下好的留下来，于是低等的变高等，然后单细胞变多细胞，慢慢就变出许多的生物来。所以最后生物的种类是怎么样 change between type， 这一种跟这一种，这一类跟这一类，这一缸跟这一缸啊，都可以从一个简单的生物慢慢变出来，变成一个生物树，是进化论。所以基本上它有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称它为叫做广进化 macro evolution， 就是种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种，这一类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类，这个缸会变成另外一个缸，是进化论。创造论是什么意思呢？它相信一开头宇宙起源就有很多种的基因群，每一种生物有它的基因，它中间也会慢慢开始变化，越来越多 divide 分怎么分呢？它是因为 migration 是迁移跟 selection，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环境的变化，它从这方迁到那个地方，然后被孤立。比如说鸵鸟，鸵鸟在哪里有？澳洲，澳洲吧，南非，它在某些地方有。袋鼠只有在澳洲有，因为什么？这个土地后来因为这个叫做地壳漂浮，它就变成孤立的一个搞，然后它为了适应环境产生一个新品种。但是它的变化好像哈巴狗变成北京狗，北京狗变成什么丹麦梗犬，都是狗，同一个基因群因为环境的变化慢慢产生新的品种，可是都是狗，这种叫做微进化 micro evolution。 微进化有充分的证据，而且微进化你也可以知道所有的狗都可以交配的，最大跟最小狗可以交配的，因为基因是一样的可以交配的。可是现在实验没有办法证明的是广进化，你没有办法做实验，那原因是第一时间不够长，广进化要很久很久，至少比你写博士论文要长，不可能做实验的。第二个呢，没有证据，最大的困扰是找不到一个种跟种类跟类中间的证据。很多人说总会没有，你所有的生物学课本谈到进化论都会提到说有啊，有一种叫做爬虫类跟鸟类中间的一种叫做始祖鸟，The first bird of the world， 天下第一鸟，最老最老的老鸟。为什么叫老鸟呢？这只鸟跟别鸟不一样，它有牙齿。现在哪只鸟有牙齿？都没牙了。现在是那是很老的老鸟，对不对？现在的鸟都没牙了，牙都没了。所以有牙齿的鸟是老鸟。这只鸟呢，翅膀下面还有一个退化的、已经没有作用的爪，翅膀下面有爪。所有的鸟类都没有爪的，对不对？只有脚是爪，没有说前肢也是爪。哎，这只有，对，叫做天下第一鸟。但事实上，这只呢，99%是鸟，因为羽毛什么都是鸟的特征，爬虫类只剩下少数几个特征，还不是最好的。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天下第一鸟的故事，不然的话，我就要讲另外一个南京板鸭的故事。对，是南京板鸭，你知道吗？还有一些是南京板鸭。呀、不过我讲北京人好，不然的话真的连中饭都不要吃了。好，那我们说人类就好了，人类难道没有原始人吗？怎么会说种跟种类跟类没有？那猿猴跟这个跟人类是都属于灵长目，对不对？所以从猿猴到这个人类之间当然是有关系嘛。那很多很多的证据，谁敢说人类不是进化的？谈到这个人类的时候，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的家谱。我们人类其实还有一个近亲，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亲表弟是黑猩猩。黑猩猩大概身高3英尺到4英尺，瘦瘦小小的，身价很高，一只大概$100,000。你所有做 B 型肝炎疫苗要用它来做实验，因为它的血型跟我们最接近，染色体不一样，但是很多的东西是一样，所以要用它先做实验安全检验，然后你才可以上市的。很多的药要用它的，非常珍贵，比人还贵，一只$100,000，很多人还不止$100,000。那远房一点的表哥呢是大猩猩，又叫做狒狒 Gorilla， 身高2公尺半，体重300多磅，头大如斗，爱吃香蕉，眼目凶光，那是我们的远房表哥。然后再往前等等，那么千万不要让人家唬你说我们是猴子变的，还不是猴子变的，猴子是我们江西老表好远好远的表情，你知道猴子跟猩猩不一样的，猿科是没尾巴的，猴子是有尾巴的。我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人分不清楚什么叫猴什么叫猿，生物学学的不太好。猴子有尾巴的 monkey， 我们不是 monkey 变的，我们跟猿有关系，跟猩猩跟那个猴子很远很远的。好，原始人，我稍微教大家一些这个简单的基本常识。你怎么分辨原始人跟人呢？人有几个特征第一个，他量脑壳容量，脑壳容量大小，脑壳容量至少到1300到1400cc 的才算是人类。那我们刚刚说上面那个几乎像大猩猩的那种头的话，我说他的头大概有人的2倍大，可是他的脑浆容量只有700到800，那头那么大，装脑浆那么小，那剩下是什么呢？下巴。那下巴占脑袋1/3，他吃东西嘛。对，这个第一个特征，脑壳容量多少。第二个很重要的是牙床，牙床不一样的，所有的灵长目里面人类的牙床是特别的，是叫做抛物线型的，你左右牙床是有点斜的，所有的猿或者猴它是 U 型的，左右是平行的，然后上面是个弧，人类是有点八字形，叫抛物线型的。找机会你找个同伴，你让嘴巴张开看看，有些人恐怕进化比较不太完全，有点像个 U 型的。还有一个特征，猿猴科，尤其是猿科的很多，黑猩猩或者是大猩猩，下巴比较突出，你知道，这个脑壳是这样的，就常开玩笑。台湾的李登辉总统进化略会落后一点，他有点厚道，你知道这个他要厚道的再要大一点。好几个特征，还有一个特征很重要，人类是所有灵长目猿猴科当中唯一直立的，就让两只脚走路的。那么直立怎么看呢？第一个，你的大腿骨跟骨盆之间骨头怎么接的，你可以知道它是不是直的，否则的话像猿猴科、猩猩科前肢很长，所以刘备也是进化不太好，因为手长过膝，手长过膝，猿猴科特征，手长过膝，那一定是走走走就下来。这些都是猿猴科特征。如果你能找到这种化石，你就找到原始人。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是化石看不出来的，因为人类在所有猿猴科里面是唯一的特征。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我们在人类学的编号，我们的总别叫做什么呢？我们是属于直立的无毛猿科，直立的没毛的。你说什么没有毛？这不是毛，这不是毛，这是拔，拔跟毛不一样，这才叫毛。那当然美国人是比较进化最后一点，毛多，我们中国人是比较进化一点，就毛少，但是化石看不到毛，所以化石没办法说有没有毛，这个没办法证明。不过头啦、骨头啦，这些很重要。好了，北京人，北京人很有意思。北京人在北京周口店，上个礼拜我去一个地方讲到，碰到一个北平周口店来的，哎呀呀呀！不过他长相绝对跟这不一样，所以北京人来的，北京来的人你可以放心，你绝对不像他。比他漂亮多了。北京人很有趣的是，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他告诉我们说北京人其实不一定是北京人，他可能是北京人的晚餐。我一听啊就很奇怪，因为写这本书是一个美国人，我说这个美国人啊这个心肠太狭窄，我们有一个北京人不管他对不对嘛，这北京人不是北京人什么意思呢？我看看他的书，他意思就是说，当时北京人在周口店发现的时候是40几个头，没有脖子以下的，没有脖子以下的，每一个头后脑敲破的，结论是40几个头是被猎人猎杀的。对，脖子以下没了，他不是走进去了，他怎么走啊？
不能走进去啊，头敲破了，都破了，为什么？被击杀的嘛。脖子以下呢？到哪去了？可能吃掉了。可是北京人为什么叫北京人？因为他的头啊跟黑猩猩一样，七八百 cc 的容量而已，绝对不是人。无论长相、下巴、牙齿都是猿猴科的，不是人。那我们北京人就这么差吗？长相就像那样吗？就叫北京人呢？原因是发现这几个头盖骨的这个洞啊，是个石灰洞，墙壁上有烧过火的痕迹，黑黑的，烟熏过的。地上呢找到一些石器，旧石器、石器、石刀、石斧。那你看这个脑袋的猿猴脑袋，猿猴会用火，会用刀，那差不多有人的智慧了。你知道北京人谁样来的？会用火，会用刀。可是有些人说，这哪是北京人呢、啊？这是北京人的晚餐，那个洞他的厨房，刀厨房总有刀嘛，总会烧火嘛。那人是谁呢？你没看到啊，你没看到北京人呢、啊，你只是他吃剩的你看到了。那所以你要说北京人是这个长相吗？哎，历史的公案悬案，你很难争辩的，因为你说他是个长相，也可以这么说。我说他不是这个长相，也可以这么说。总而言之，你找不到证据啊。其实也有人说证据其实不是没有了，就在周口店北京那个洞的上面就有了。你知道北京周口店有一个北京人的洞，它上面还有一个洞呢，上面有一种人叫山顶洞人。山顶洞人有十具尸体，从头到脚没有一个骨头没了，206根骨头都在，就是人头什么都是人，直立的头跟我们现在一样大，几千年前而已，大概顶多一两万年，这叫山顶洞人，全部。所以他是走进去活埋的。那很多人说搞不好楼上的房客楼下是厨房呢，因为就在同一个地方。但我问那个周口店的人，我问他说那个山顶洞人的洞离这个北京人的洞到底差多远，他想了半天，我只知道北京人的洞，我就不知道那个洞在哪里，但是他们是把北京人的洞叫山顶洞，所以我搞不清楚。所以如果有大陆来的同学，也许可以帮我以后帮我解答这个问题，到底这两个洞隔多远。我知道不远，他说都在周口店，没错，而且相隔可能就是几百公尺，甚至很可能很近，也许不是正好是楼上楼下了，很近的，但也许是山顶洞人，也许是另外一种人。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什么，我是用这个例子来说，太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科学上说发现了什么，可是你的教科书只告诉你一半的事实，另外一半还没讲。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搞不好他也是穿凿附会的。我就特别找一个中国人写的书，台大历史系出了一本书《中国的上古史》，中国通史上古史，写的人是李济，中国研究中央研究的院士。他在20岁的时候参加周口店发掘的工作，我看书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他里面有一章就讲北京人发现的过程，我对照一下，他就说40几个头，没脖子以下的骨头，有人提出来说这些不是北京人，是北京猴，被北京人吃了，等等等等，他都写了。最后结论是说，但是我仍然认为北京人就是这个长相，所以这个是北京人。 他这样讲，他自己认为，但是他说有另外一种人认为这不是北京人，北京人另外一个长相。我想我比较喜欢相信北京人不是这个长相，北京来的人我长相比较漂亮。总而言之，他提到这个事情，我看完以后才发现说，为什么我几十年来教科书告诉我的就从来没告诉我说这个脑袋是破的，就没告诉我说脖子下是没有的，博物馆里面看到这个北京人就这个长相，拿个东西这样子，我以为啊，他真的是有头有脚，然后这个长相画家画得很像，拿个棍子拿个刀这样子，现在发现啥，就是几个脑袋，然后就好像这个台湾的高山族早期的时候猎头，你知道出草一个洞专门摆骨头的骷髅头，哦，原来搞了半天那个洞就是摆骨头的，摆脑袋的。我就发现太多的时候科学它不一定说谎话，它只是告诉你一半的真理，但一半的真理就很可能使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它扭曲了。
所以最后呢，我用一节圣经做结束，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他们提到什么？他提到说，当我想要了解这个行为，他说他提到说这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显明。然后他下面说，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而且叫人无可推诿。他的意思是，第一，神这么多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他并没有答应说神所有的事情人都可以知道，但是人所能知道的，人所该知道的，人的理性所能够接受的，神已经显明了。而且呢，他提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 paradox， 一个矛盾。你用英文，我用英文写出来，就是说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his invisible quality， 他看不见的 quality， his internal power， divine nature have been clearly seen。或者你用，他是故意英文把它翻译成不一样。其实如果用英文另外一种翻译的话，你就可以说 ，his invisible quality is visible。不是矛盾嘛 ？Invisible quality 看不见的 quality is visible。那 invisible 就是 invisible，visible invisible， 怎么会 invisible is visible？ 对，看不见那就看得见。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我们的五官或者科学的工具、测量的工具去了解、去测量的话呢，这个是 invisible qualities，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这样的。But is visible。is clearly seen， 透过我们理性的了解，透过我们很虚心诚恳的追求去认知的话呢，这个是 clearly seen， 你很清楚的可以得到这个结论，而且无可推诿。世界是这样的奥妙，你可以说世界是神造的，这是一种答案。另外一种，透过非常复杂非常微小的机会 by chance， 一切都出来了，偶然之间霹雳爆炸 Big Bang， 我们炸出一个规则的宇宙，偶然之间这个宇宙当中分出一个地球，偶然之间在一个幽暗的湖沼的旁边，你看过一些所谓创世纪的图画吗？都画一个阴森森的黑暗的一个池塘的边，一个闪电打到这个池塘，产生第一个生命。为什么？这是 Miller Test， 一个化学家，美国化学家做的。他说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Ammonia， 然后呢要有一个甲烷气，甲烷和沼气是在那个烂池当中会有的，水加上氢气四个气体配在一个适当的成分之下呢，打一个电火花，它就产生 amino acid 氨基酸，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构成生命细胞最重要的基本成分，最小的成分。所以他们是说 in the beginning， 不是 God， in the beginningHydrogen， 氢气。为什么水是要有氢？对，氢跟氧，甲烷、氘气 CH4 氢气，然后呢，氢气第三个、第四个 ，ammonia NH3 氢气。对，开始没有氢气就没有生命。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 还需要一个雷公电母的帮忙，打个电 ，biu 一打，打到那个池塘，咔咔，巧合产生第一个生命，还有很多巧合，氨基酸排列的组合。变成蛋白质，再巧合排成细胞，再巧合单细胞变成多细胞，再巧合、okay. 无数的偶然，大概跟徐志摩所说的诗歌一样，偶然我们相遇，对，偶然，偶然，我想徐志摩会接受进化论，因为偶然这些发生，这是另外一种理论。你要接受一个很简单的、很 straightforward、直截了当的解释呢，还是你要相信一个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偶然的理论？很有趣的是，今天我好几次在很多地方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有几个专门研究进化论、专门研究遗传学的教授跟我说，他们发现在这几年以来、这五年以来，美国的科学界研究
遗传学研究进化论的学家，几乎没有人在研究大进化 macroevolution。 从 NSF 那个科学研究基金申请的案件他们可以知道，几乎没有人研究了，所有的研究都变成在做 microevolution 微进化。为什么微进化可以做实验？微进化没有问题，都可以证明，没有争论。大进化没法做实验，而且同样是进化论者，各派说法完全不一样，所以吵得一塌糊涂。他们觉得这个钱很难拿，不研究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进化论者已经放弃了。为什么？有很多在我们当中，可能你根本不是研究进化论，根本不是研生物的，可是你相信权威，以为进化论已经否定上帝的存在。其实不是这样。盼望我们这几天时间已经过了一大半，我们能够抛除科学所能给我们的障碍，虚心的用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方向来思想神的存在，神的价值，神跟我的关系。我们低头，我们都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次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有限，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俯伏下来，让我们愿意重新以一个谦卑的态度，开放的心胸来思想，来研究关于你的问题，关于你的存在，你的价值，你对我们生命的意义，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帮助我们往后这几堂的聚会，让我们更加在你面前愿意来认识你，得到你的生命。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